Sound On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我是 TK。哇，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请到这个是前阵子在新创圈非常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在流传着，然后他是在讲这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一个手游直播社群叫 Omelette， 对不对 ？Omelette Arcade。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各位如果在玩游戏哈，在看直播手机游戏直播的话，就可以知道说，哇，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团队。然后在这个台湾有个负责人，然后但是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收起来了。所以这个台湾区这个负责人呢，他就是写了一个整个来龙去脉的哈，从兴盛到回归尘土，然后就是很，然后引起非常非常多共鸣。那各位也晓得，身为 TK Talk 创投观点的节目的话，我们的宗旨一向都是告诉大家创业多么可怕、凄惨、痛苦、无奈，然后叫大家千万不要创业，能救一个是一个的心态。所以特别邀请到这个台湾区负责人啊，前台湾区负责人来分享他的这个。参与这整个创业，基本上算创业的心路历程了。我们马上不哈啦，欢迎这个 Omelette 的前台湾区负责人尤敦浩 Michael，Hello，
嗨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 Omelette 的前台湾负责人 Michael，Hello，Michael，
这个今天你还可以挂着笑脸来录音，算是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啊，对不对？很多人是经历这一段，因为你那个这个Omelette 的过程是大好，然后啪没了，
对不对
？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这样从2016年开始，然后我们大概在短短不到7年，我们就是全球 Android 加 iOS 就是双平台下载破亿。那其实像是 Android 带我们结束的时候，大概是9750万 ，iOS 是1100万。那然后
结束前是这个这样的数字，
对，然后我们结束前的月活跃人数也是一样破千万。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突然收掉的时候，其实蛮多用户也是蛮惊讶的，就是大家为什么我们就会突然收掉？而且其实大家就觉得我们其实是一个已经很大的平台
了。
对啊，对，
各位这就是完美呈现四个字，见好。就收对，这么好的情况，而且各位很有趣哦，不是你做不起来收掉，而是你在超好的时候收掉，对不对？所以到底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不过可不可以先这个 one sentence pitch 让大家知道说 Omelette 是在做什么，它是那个蛋卷吗？还是
Omelette Arcade 其实是一个针对手机游戏玩家的社群平台，它让手机游戏玩家可以在上面进行不管是直播交朋友一起玩，然后甚至举办电竞赛，然后你可以认识很多跟你不同的那个游戏的玩家，对，然后我们其实也提供了非常多游戏不同的工具，让游戏玩家可以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对，而且这个是算你的 co-founder 嘛，因为你算第二个加入，对不对？
我应该算第一个加入的，
第一个加入嘛。
对，因为我们的 co-founder 在美国，那我们那时候 co-founder 其实在美国还只有 co-founder 的时候，就直接来台湾找员工了。
对，所以这其实算是美国的项目嘛，可以这样讲。
对对对，
但是他所有的几乎说8-9成的员工都在台湾，
对，就是我们在全球大概30个左右，然后90%以上的员工都在台湾，所以包含了像是工程啊、设计啊、产品啊，然后还有 QA， 然后还有运营团队，我们运营团队有10个不同国家都在台湾。
哇哦，全部的，然后都 under 你，就你要去负责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哇塞，为什么那个他要来台湾 build 团队？
哦，其实就是这有一个关键，就是台湾人，就是台湾的那个薪资稍微比较低一点，然后我们英文又比较好，然后又吃苦耐劳，
真的，
然后是对，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就他们还是会想要，就美国他们还是会想要对中国有一些幻想，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台湾是一个对，台湾是一个可以既有机会进中国，又有机会面对全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嗯，他们都不晓得政治是两边不想往来吗？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么了解到台湾的政治的那个
政治不想，但是经济是非常往来啦，对啊，经济还是互通很多啦。所以这个Omelette 这个本身它是让玩游戏的人可以在里面去算是。社群嘛，它不是游戏的提供嘛，也不是游戏平台嘛，对不对？
对。
当然，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 host 你的游戏的直播，然后可能跟大家讨论，所以。某种程度它跟 Discord 的主要差别会是哪些、
简单讲，其实以 Omelette 来说，我们其实提供的像是，因为其实如果你要你玩游戏，你要认识其他玩家，你第一个是想要看这个玩家玩的好不好，因为你可能不是看他长得好不好看，你一定是他玩的游戏技巧好不好、嗯。那你要怎么知道他游戏技巧好不好？是不是就是看他的直播，或看他放出去的影片？
对，可是看他直播的前提是要看他好不好看啊。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露脸对对对，没有，就我们大部分直播其实直播主不会露脸，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说，你就会根据他游戏技巧来决定要不要跟他交友、嗯。那我们也提供了很多，就是以。 从直播开始往下涨，我们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有趣的经验，比如像是我们有针对一些游戏，像是 Minecraft、Roblox 或 Among Us， 然后我们提供，就是你在看直播，以往都是看直播，你跟直播主聊天嘛。然后我们提供的功能是，哎，你如果看他在建造他的世界，你觉得很有趣，你按下加入键，你就直接加入他的游戏，跟他直接一起玩。
哦，酷，这算是你们的特点功能吗？
对，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很特，而且其实很多我们有非常大量用户有在使用这个功能，就是不管他是不是在看直播，或者他其他就是 host 的一个世界，然后就邀请大家来加入他的世界。真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用户在使用这个功能。或像是其之前那个 PUBG 啊，或是 Mobile Legend 啊，传说对决很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做一个功能，就是当用户当因为其实那个游戏最重要是你击杀敌人的那个瞬间嘛，所以你只要击杀敌人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帮你把那个影片截取下来，所以就是你等于是你不用从头到尾录影，就等于是你在玩的游戏的时候，你就是击杀敌人的时候，我就帮你把它录下来，所以如果你三杀、四杀、五杀，你的那个影片就可以直接帮你截成一个一分钟影片。
哇，欸，的确是蛮方便的，而且很打中这个玩家的一些心态，
然后我们
分享这样。
对，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游戏有做各种不同的这样，像这样子的一些功能，所以里面就有非常多游戏玩家在里面就是举办社群，然后像是我们也让游戏玩家可以自己举办电竞赛，
对，
所以你可以自己办，比如说你可以针对不同你喜欢的游戏，你去办你自己的电竞赛，然后你要大家来参与，我们就包含了像是整个电竞赛的整个的流程、赛程表，然后还包含里面每一场赛事，你甚至有些游戏我们自愿，你直接按下加入键，你就可以直接加入那个游戏的赛程，然后自动帮你把结果捞出来，就我们这些全部都把它串起来。
哦，那这的确是。这个 Disco 完全是没有任何刚刚讲的任何东西，这样
对 Disco 比较偏向是就是聊天相关社群，
就是社群，这真的是就是聊天而已。你们这样算那个 Only 这样算有竞争对手吗？
你说我以我
听起来功能还蛮特殊的。
对，以我们来说，我们当然我们竞争对手，我们就会看 Twitch 跟 Disco， 因为他们其实就以桌机，
啊，对，
就他们就是桌机的霸主。但我们以手机来说，我觉得我们手机应该算是第一，
right,
对
right,
对，
很酷诶！大家听到这些就说哇，这么好一个东西，然后又破亿的下载，到底为什么收起来？哎，先不讲，对，让再吊一下大家的胃口。我们等一下大家继续听下去。我们想先了解一下 Michael 这个人呢，啊，好不好？你是这是算是你第一个这个创业的项目吗？
不是，这是我第三个
哦，
第三个。因为我其实之前，
对啊，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背景啊？你的 对啊，然后怎么跳入创业这个无底洞？
我之前是我是交大职中毕业的，那
第一学府，
好，对，没错，
交大怎么都这么优秀啊？
对，我也觉得交大真的很优秀，
对啊，就又聪明又帅又幽默又会创业，
对，
又会把创业公司收起来，
这样说也没有错，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在交大，在学生时代我就很爱参加创业竞赛，所以我那时候参加创业竞赛，而且我在学生时代就运气蛮好的，其实我参加创业竞赛就获得了超过100万以上的奖金，所以算是蛮不错的，
wow,
算是蛮不错，所以那时候就对创业有个憧憬，然后所以我在学生时代就有做一个创业，就。
我好奇问一下，你参加什么创业比赛？
像是WeWin 啊，然后 Tik 啊 ，Tik 一百啊，
哦 ，Tik 一百，
对，然后 Mobile Hero 啊，然后就是各种这类型的创业竞赛。
这个大家听众如果是学生的话，可以参考看看。
对，
这是跨校系的嘛？不是，
对，跨校系的，这都是全球全国的 ，sorry， 全国 对。然后还有一些像，如果是跟中国的话，还有像思源杯啊，就是两对。就是中国跟台湾，
那你真的参加很多欸，
哦，对
你有一度是靠这个维生吗？
对，就的确靠他就帮我 cover 了很多生活费
哦，不是拿来创业这个奖金不是拿来创业，是拿来付生活费，
没有，然后我们后来就变成说，欸，因为我开始有些朋友就跟我说，其实你不要一直参加创业竞赛，他说你要不要试着真的去run 一个创业公司，
这个朋友该打吊起来打，哦，这种坏朋友，
哦，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在学生时代我就先做了一个接案公司，我跟我同学一起做了一个接案公司，但我们在做了一年之后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只是到处接案，那我其实跟我们去外面公司跟人家打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对，所以我们后来等于是我们就把接案公司我们就讨论完之后我们把它收掉，然后就后来比如说我国防役的时候我选择去工研院的一个前瞻技术中心，对，然后我就去那边，因为我觉得那边可能会时间比较充裕，我有机会再做我自己的其他的那个的创业的事项，
每个当兵人都这样想，没错，
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我朋友有人就是把我们之前创业的一个点子拿过来，就 拿出来，他想要我们之前有做一个创业是做一个远距互动抱枕，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台湾，然后你女朋友可能在美国，然后你只要在台湾抱着你的抱枕，你每就是美国的那个抱枕就会亮起来，然后如果两边同时抱的话，它就会有闪烁。
我对这个东西有印象欸，
对，
那个就是你的项目，哦，
那个是就我们参加比赛的项目，然后那时候其实是主要是我的那个同学，他主要去就主要他是他出去创业做这个项目，
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对那个项目有印象，因为而且那个会亮，对不对？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现场在台上 demo 的时候，台下就会惊呼，因为大部分的那种创业竞赛可能不会现场就可以在台上直接 demo， 然后我们在台上都直接 demo 给大家看。
那个唯一的这个不好的缺点就是 就是不应该是抱枕，应该是按摩棒。
哦，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年轻。
对，
然后但那个项目其实硬体成本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每一个抱枕光是硬体成本可能就要两三千块台币，那其实你真的把它真的在售价拉上去，其实那个价格就变不会有人有意愿去买。所以那个部分来说，后来这间公司就是没有继续下去。那我后来就是也继续在公立医院就是继续做，那一直到就是我们后来就是有因缘机会刚好跟美国口方的认识，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去参加一个欧洲的互动电视竞赛，然后我们拿到了冠军，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刚好想要来台湾找团队，所以他们就看到说，哎，这个团队看起来是有潜力，而且看起来是有一定的实力在，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找我们说，哎，一起加入。所以那时候等于是我们欧美那时候口方的就找我们加入。
你说那是欧洲互动
电视竞赛？
电视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时候其实 Android TV 刚开始上线没多久，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就会想说，哎，那电视有什么哪些互动的应用？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互动应用，就是你在电视上你就肯定要看连续剧，连续剧身上出现了什么衣服，这时候你的手机就会直接告诉你这衣服相关的资讯。
是是是，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实际上我们有跟那个台湾电视台直接合作，所以我们把这整套整个做起来，就是说你如果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购买电视剧里面的什么项目。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拿这个东西，我们去欧洲参加比赛，然后就获得了冠军。
哇哦，对，那但他来找你。就是说要不要来做这个啊？
对对对，他就问我们说要不要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出来，就是创就是做一个 Omelet。我们那时候我们其实要做的是 Omelet Chat。其实那时候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算是隐私，就像现在后来有 Telegram、有 Signal， 就是有像这些，就是你的隐私聊天的那个服务。但像在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如果我现在跟你聊天，我的所有的讯息其实就是 server 就平台方式都可以看到的。那如果你要聊一些进阶的，比如说不管是政治啊，或是甚至是有一些有风险的话题，其实他们都可以看到。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做，其实是大家这些所有聊天资料都存在你自己的云端硬碟。所以。如果政府来跟我们平台方要说，哎、欸，如果我想要他们这两个人的那个互动资料，哦，没有，都在他们的云端硬碟、就我们这边其实不存双方各任何的那 個, 個、
所以那时候根本还不是针对游戏玩家，
对 对, 對，那时候不是针对游戏玩家、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但我们那时候发现，我们装上去之后发现。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真的很难扩张市场出去。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有在华硕的手机跟 HTC 的手机预载，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那时候下载量等于是有千万，但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手机预载的下载量。
可是为什么可以谈到预载的这样的合作？
哦，这就是我们美国的那个我们负责人，他其实有一些关系，所以他可以跟
see,
他可以谈到那个就是预载的这件事情。
对。
但是我们的那时候活跃人数只有3-4万，那你可以看这样其实就不会等于是这个服务器就是一个没有用，哎、欸，不能说没有，就是它等于是一个。没有真的跑起来的服务，
不是一个 MVP， 不是一个 market product fit。
对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后来就在看说，哎，那如果是我们就观察我们现有用户，那我们发现他们可能是哪些用户，然后我们想说未来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做，我们就发现里面有很多是游戏的玩家，他用Omelet Chat 来举办游戏公会的 Chat，对，所以在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开始说，哎、欸，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 Omelet Chat 里面加一些游戏的功能，然后我们加一些游戏功能进去之后，发现，哎、欸，大家反应都很好，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想说，哎、欸，那也许我们可以往游戏这个角度切入，所以就等于是游戏社群这个角度切入。然后那时候我们一开始会想要做直播，有一个原因是，其实 Android 一直到2015年的 Android 5.0。上线之后，你才可以开始录影。在2014年，你想要录手机画面，其实你都要先录才可以录影。
那、啊、真的哦，
对对对，所以在那时候我们想说，哎、欸，其实那时候光是做手机录影、录制游戏画面这件事情，
其
实就已经是。就不是一个很常见的，没有很多 app 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说，那如果我们可以把就是录制手机荧幕画面啊，手机游戏直播啊，还有我们本身就已经有的整个聊天系统，我们把它包起来，变成是一个游戏社群，然后我们就上线试试看，看一下效果如何。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有了 Omelet Arcade 这个概念。然后 Omelet Arcade 刚好我们要上线，我们那时候大概是2016年5月底的时候决定要上线。然后2016年7月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全球最红的手机游戏 Pokemon Go 就是上线，然后我们又刚好趁着 Pokemon Go 这个风潮，所以我们在我们上线之前。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整个 app 改掉，就我们改了我们 app 里面，你等于是你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先跟你说，哦，就会跟你说，哎，如果你要玩 Pokemon Go， 你必须要先跟我们这些权限，然后那你就可以拿到你附近，知道附近有什么 Pokemon， 然后你可以知道附近有哪些树在撒饵，你可以跟红队。蓝队、黄队的人直接做聊天，因为 Pokemon 其实没有任何的社群功能。
对
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功能就在我们 App 里面一开始就是把它做非常的极致，就是让用户一进来就觉得，哎、欸，这可能是一个 Pokemon 的附加 App。对对，然后后来就开始越来越多用户可能会在上面会做直播，因为他不一定只玩 Pokemon， 尤其是 Pokemon 后来就是用户数直线下降嘛，所以后来等于是我们用户就开始玩更多不同的其他游戏，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成长扩大。
就是这听起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创业的过程，就是你本来是先做 A， 然后发现哎。欸 没有那么不是想象中这样的成长，可是在里面的某个族群特别活跃，你就去 serve 那个族群，然后再去针对这个族群的一些需求，然后甚至现在这个族群都在玩什么，比如说我刚讲 Pokemon Go， 你去搭那个东西，然后慢慢把它创，这听起来是就是有点几乎有点教科书等级的一个创业 的一个历程的，
对，
因为绝对不会是你第一天创业，这个东西出来，哇，市场接受度很高，耶，变百万富翁了，绝对不是这样，一定都是一直在 tune 在改变这样。
对对，
不过我好奇，那一开始，你们也在弄自己的东西，你也参加很多创业竞赛，你也很多自己创业的想法和这个你知道想做的东西，是什么原因你会加入他，然后做那个时候那只是一个 chat 嘛，对不对？你那时候会想加入的原因是什么？
你说我那时候会想加入的原因是，第一个是我想要跟，就是第一个是这跟，因为我想要跟就是美国算是加入一家跨国公司，然后跨国新创去体验一下，然后另外是说，如果他一开始他打市场就不是只在台湾，因为如果我在台湾我自己直接新创的公司，我觉得我第一开始我的思维一定是我要先把台湾做好，然后再去往全世界跨过去。但其实那个他给我一个不同思维，就是说你其实一开始你就可以直接想说，你可以想办法先做全世界，那只是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切入做全世界这件事情。对，所以在那个部分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蛮说服，就我有被他打动，就是你有办法加入一个目标是全世界的新创团队，然后你有办法跟国外的直接做一个完全新创的合作，因为其实一般来说真的是一开始在新创阶段就直接是跨国的，我想应该很少见这样的
机率比较低。 对， 對，其实蛮低的，而且的确如果今天说成员都是台湾人，你再怎么想要 day one 出国，去打国际市场，很容易大家讨论，又变成是先把台湾顾起来。
对对对对对，
这的确这样，但也无可厚非，因为就是如果你团队的 diversity 不够，你本来就是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想法，这样，所以我听起来的确也是蛮难得的经验，很好，这样。对啊，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这个 Omelette 这样多好多好，我们马上切入重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收起来，对啊，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收起来？
其实收起来，
没有人想听成功的故事。大家只想看别人过得比他还惨而已。
好，那我们为什么会收起来？其实这有一些，就是其实跟整个大环境有关。其实我们除了我们直播功能来说，我们有提供一些功能，是我们可以让用户直播到 Facebook、YouTube 和 Twitch。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所以我们说在用户可以直播到欧美，因为其实我们想说我们就是制造一个游戏玩家很适的一个平台嘛，所以如果他其实他想要他本身的主要他的社群都在 Facebook， 我们就让他可以直播到 Facebook 去。然后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到，其实这些用户直播到 Facebook、 YouTube、 Twitch， 他们收到抖内数字跟我们从就是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其实我们后来
跟他们在哪里，在你们的在
跟我们在我们平台比起来其实差不多，因为我们之前讲说，会不会是其实我们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有发现，就是我们的 revenue
在这边有点低，换到别的平台看看就也是很低。
对，我们就看，应该说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同时间用户可以选择各个平台，所以我们想说，会不会因为我们那时候发现我们的那个金流，就我们因为我们其实伺服器是一个非常烧钱，尤其是直播是一个非常烧钱的一个服务。那其实在这个非常烧钱的服务之下，你就需要有足够金流让你去支撑这个。直播这个烧钱的服务，那时候我们发现我们 app， 因为其实虽然我们的抖内就是用户的那个抖内的钱，并没有办法 cover 我们整个 app 的支出。然后其实我们有做很多其他功能，像是因为我们有社群的功能，所以我们还有包含 Omelette 商城，我们做一些其他的，这些钱全部加起来都没有办法 cover 我们伺服器，再加上人力成本的支出。Wow。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第一个直接就想，那会不会其他大公司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先想说，那我们就想要知道一下大公司的数字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偷看了一下，就是他们的就是 Facebook、YouTube、Twitch 他们直播组手机游戏直播组他们的抖内数，因为如果他们做得很好，就代表我们一定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改善。结果发现，他们做的数字也没有比我们好，然后而且在后来，其实，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 ，Mixer 就是微软的那个游戏直播平台 Mixer 收掉了，然后2022年 Facebook 把他们的 Gaming 收掉了，然后2022年的时候 ，Garena 他们自己手下直播平台也收掉了，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这几个大公司都已经开始在把他们直播平台收掉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在怀疑是会不会是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虽然我们其实做很多游戏社群跟游戏直播，但其实我们有蛮多的 Revenue 其实来自于游戏直播跟游戏观看直播的用户。对，那
是抖内的抽成嘛？对，
抖内抽成，或者他们希望他们自己直播变更好，我们其实有让他们付费可以去做
一些特殊会员的功能，这样
对特殊的功能。那其实我们发现这些其实就是 revenue 不够。对，然后 Facebook Gaming 收掉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就 Facebook Gaming 收掉，因为其实之前因为 Facebook Gaming 上线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足够多的用户，所以 Facebook Gaming 是跟我们谈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用户转介到他们 Facebook Gaming 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提示用户说，你可以直播试看看直播到 Facebook Gaming 上去。
然后他这个市场再给你们一些钱。
对的，然后其实他那时候给我们的潜在是他们每个月，他们其实有个计算方式，就是如果你同时的观看人数没有超过25，是不会被列进去的。
Okay。
所以如果你同时观看人数超过25，然后他每就是每一个小时会给我们0.01美金。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靠 Facebook Gaming 赚到钱，大概就十几二十几万美金每个月。
哎，有这么，所以我刚刚想说，这还蛮少的，一个小时才0.1美金。
因为我们用户，第一个是我们导过去的 Facebook 直播主用户量也够大，
每一个用户看一个小时给0.1，还是说这个直播，
这个直播。
播只要有一个小时以上就是0.01，
就这个直播有同时25个人观看，然后在这段时间内的就是每一个小时他给我们0.01美金。
哇，那你们量真的很
大，我们那时候之前的最高情况下，我们每个月的不重复直播组超过100万，就是把 Omelette、Facebook、wow、YouTube、Twitch 加起来，对，所以算是蛮大的，对。
所以对，的确从你说 Facebook 这样每个月给你们多少？
就是10万到20万美金。
10万到20万美金嘛，对不
对？
其实也对啊，其实也就是团队，尤其台湾的团队，可能对每个月的人事成本哦。不过server 还是很吃嘛，
失败
成。
然后后来他们收掉之后，等于是你就瞬间就应
手了，这个revenue 就完全没了，
这个 revenue 就完全没有。然后我们实际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后来会想要尝试区块链，有个原因，就我们发现我们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我们在 app 商城里面做了各种的外框啊，然后甚至是我们还有，就我们做电竞的话，你可以用电竞举办电用电竞券去办电竞赛事啊，然后电竞还会有奖金抽，我们也会抽一点奖金抽成。就我们试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发现我们的赚的钱，我们的 revenue 都不够，就是不足以支撑于整个游戏直播，然后还有游戏社群整个平台，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想说，那时候区块链正红，我们想说，那我们试一下跨一下，说我们把欧美变成一个钱包，然后看一下说我们，然后刚好那时候有些就是那个 crypto founder 对我们有兴趣，所以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往这边去做，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就是进到 Web 3的其中一个原因
哦，所以有踏入 Web 3的部分呢、啊，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 ICO， 然后捞了一笔嘛，
没有没有，我们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就跟我们提说，你要不要 ICO， 就是他说如果你们愿意发币的话，你们一定可以赚很多钱，因为其实
对、啊，因为某种程度是跟群众募资的概念啊。
对，但我们因为我觉得发币有一件事是，你整个团队的 mindset 必须要是稍微更投机一点。就是、对，然后我们整个团队其实是比较工程师，我们几乎工程师为主的一个团队，所以就是不管是你要去维持币价或什么，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不太 make sense。而且其实我们并不觉得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其实是一个 work 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我们算进区块链，但我们那时候其实想要做的，其实有点算是我们想要做有点像是，因为其实那时候有很多 GameFi 的游戏，那 GameFi 游戏里面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 NFT， 那他们比如说你在游戏里面你要去购买 NFT， 你就可以想象在欧美它可以变成是一个8591、所有的游戏可以直接绑上来，你就可以在里面销售，比如说你可能已经练了一个很厉害的神装，
你
可以在里面直接
做贩售，
对，你可以在里面变 NFT 直接做贩售，
没错。
那如果你要玩一些 crypto 的游戏，那你一开始要进去的时候，其实对一般用户来说最困难的点，你必须要先了解什么是 gas fee， 它的那个链在什么，它的那个 token 什么，你必须要把先买这些钱包那些全部都买。然后如果你跟欧美合作的话，你就用欧美Single Sign 你的游戏，然后我们帮你把后面全部做掉，所以用户完全不知道什么是 Gas Fee，
没错，
用户完全不知道这些其他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全部都在后面，我们都帮他处理掉。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目标就是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像类似像8591的这部分，所以我们那时候把欧美变一个钱包，
这个听起来蛮 OK 的、啊，蛮合理的、啊，
对对对，
因为的确 NFT 是可以解决所有事情的，
对，
对，因为我们也在做NFT， 对对对，所以没有，但是 Seriously， 我觉得听起来是还蛮 OK 的、啊，
对对，但那个时候
有做吗？
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第一版先上线的时候，我们是让用户直播组可以发自己的 NFT， 然后观众可以直接抖内直播组可以收藏直播组的 NFT，、然后观众可以把直播组的 NFT 直接挂上 OpenSea 上去贩卖，甚至可以在欧美里面做一个二级商城来做贩卖，其实有点算是8591的前身。
你说他自己的 NFT 是他自己的虚宝的，
他
把变成 NFT， 还是说
就是
他
可以把自己直播的自己，他比如说他可以用把自己的照片啊，他自己的一些片段啊，把它做成 NFT， 然后让他的观众去收藏。
对，
那如果有些观众觉得直播组有潜力，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挂上到 OpenSea 上，然后看他有没有办法就有办法去贩卖。然后我们那时候弄完之后，其实我们就开始寻找很多的那个 Web 3的游戏。但其实 Web 3的游戏在那个时候其实就还没有这么多家，其实有就是足够、
对，如果你那时候 target 是 Web 3游戏，那搞不太起来了。
对，
但是如果你要 target Web 2游戏也很难，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它就没有 NA， 它就等于是你的装备其实并没有办法用，就是
没有真的连接，就要去做很多的不同的串接，因为等于 NFT 就是一个新的媒介。
对对对，
然后要去做很多不同的沟通讨论串接，就也是很大的功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跟 Web 3做的时候，其实变成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我们就必须要等他们 ready， 他们就必须要 ready， 有足够多，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用户才有办法把那个装备挂上来。所以我们后来就有跟一些 Web 3的游戏做合作，就是因为 Web 3的游戏其实要在 Google 和 Facebook 下广告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玩家，所以像那时候有一个就是像有一个那个卡牌游戏跟我们合作，他们跟我们合作两个礼拜，然后挑几个国家，然后就获得了10000多个下载，然后日活跃人数就3-4倍以上，所以他们马上下个月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再跟你们合作？”对，其实我们在这部分来说，我们其实有跟像有些蛮多 Web 3游戏，其实是对我们就是想要跟我们合作，在我们里面等于是就是推广， 他们的游戏、嗯。对，但其实到八五九一这一段，其实就有点算是说，因为 Web 三后来就是 GameFi 四维之后，就是那个 Web 三游戏等于是更少 Web 三游戏愿意说，哎、欸，我就是有 NFT 啊来做像这些相关的事情。
对，其实老实讲，我觉得这个商模还蛮合理的，嗯、然后这个 narrative 也蛮合理的。那就，但我觉得就是老问题，就是。他的 business model 还没有到可以 support 你们现在团队的运营，包括 server 或什么有的没的，那就要比气场。所以一旦你又募资没有顺利的话，你撑不到那个时候。因为像譬如说 gaming 来讲 Web3 的 game 在去年其实还又有一点重新就2023的年底又有点开始就是然后又起来这样子，很多 VC 都在投 Web3 的游戏，然后 Web3 游戏到处有开始有资源去做其他的事情，可这个真的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那个，所以一旦你一样募资不成功，或是一旦资金开始有那个，那其实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然后
我蛮认同你刚刚讲 ICO， 我觉得ICO不应该是在，就我一直还是没有那么理解 ICO 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的想象 ICO 应该 base 在你已经有一个好的 business model 了，你的 ICO 是促成让更多人可以进来，在这个好的 business model 上面去让它转得非常非常快，
对，没有错，
而不是说我今天我不知道干什么，我现在 ICO 好了，
对，
然后反正我有钱，我拿了钱，我再来想我要干嘛，没有，这你这件事情应该是给创投、给专业投资人，而不是给一般民众这样，
没有错，
所以的确，你们那时候我就做对一个选择，就是没有马上贸然 ICO， 那但听起来我觉得好像风险就是在。没有 capital， 这个 business model 没有特别的，你的 cash info 还是
不够。然后我们等于是我们，因为我们其实如果我们愿意把整个团队缩小到非常的小，就比如说十个人左右的一个 size， 其实我们的我们可以达到 break even。
所以有这样做吗？
但我们没有，但因为其实对我们那时候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我们为什么会决定收掉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跟我们的美国 CEO 我们就一直有在讨论这件事，就我们有几个做法，第一个是就是我们把团队，就我们直接把服务收掉，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把团队缩到很小，再缩到一个十个人左右的 size， 因为我们原本就在30人，然后缩到十人，再缩到原本三分之一的 size， 那然后
还可以这样子，
就是然后变成说你只能运营，但是你没有办法让它扩大。然后就想办法让我们撑过这一波寒冬。那后来我们在讨论完之后，可我们就觉得其实我们年纪都已经蛮大了，所以我们然后美国有个思维 ，go big or go home。如果你没有办法 go big， 那你就回家。然后趁大家都还年轻的时候，还有办法去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所以我们等于是我们就挑一个时间点，就这个时间点，如果我们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募资，我们没有真的找到我们可以让起来的商业模式，我们就在这个时间点结束服务，然后让整个团队大家就是好聚好散。对，
所以那时候尝试是找怎么样的资金的提供者？
我们在后来的时候找各种资金都有，因为我们后来其实也就是变成说，因为我们发现就是游戏直播这件事情上面来说的 revenue 实在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高，所以但我们有发现像是 VTuber 好像有一些机会，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初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让 Omelet 跨进了 VTuber 的领域，等于是我们，所以我们后来有找一些 VTuber 的 funding， 然后因为那时候 AI 也夯嘛，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有做一些 VTuber 是什么 AI 塔罗老师，就是他是一个塔罗老师，然后现场你可以跟他问任何的问题，然后像帮你算塔罗牌，然后因为他其实有脸有 VTuber， 所以你可以直接跟他做互动，然后我们用户反应很好，就是很多用户就是会特别上来，然后就为了要跟 AI 塔罗老师聊
然后付费的一个
但因为也是一个免费，也是一个免费服务，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用户的那个，第一个是我们用户年纪层比较小，我们用户年纪层可能就在18岁以下，甚至很多13岁以下的，对，那其实年纪比较小，所以他们其实付费能力也比较弱。然后第二是说，其实这个功能要他们付费的互动性就不会像是让大家可以上来一直问来那么有趣，
懂。对啊，就是年纪很轻，他们现在手上没有什么现金，他们都是比特币而已。
你要收
比特币。
对啊，所以我们后来等是 VTuber 这边，我们有找一些 VTuber 的 funding， 然后也有找各种不同其他家的投资。但因为其实我们就，但到我们真的决定
要，你说 VTuber funding 是什么意思？
就是像日本，他们就会有一些就是他们有一些 funding， 他们可能是
专门投 VTuber，
专门投 VTuber，就类似像这些，其实我们都有去询问去找。但是因为其实第一个是说，但跟金额也有点差距嘛，就是他们如果真的给我们这些钱，他们可能想要占的股份。并没有办法让我们继续 go big，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拿到一定的钱，让我们可以继续成长，或者他们有没有办法协助我们成长茁壮？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他也许没有办法给我们这么多的钱，但他可以协助我们成长茁壮。但我们那时候谈到，其实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个 funding， 对，所以我们等于，然后实际上我们又到了我们设的那个停损点，就我们设了之后，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没有拿到比较好的 funding， 我们就决定让它收掉。
但那时候没有找 crypto 的投资人吗？
我们那时候找 crypto 投资人，其实我们有找一些 crypto 投资人，然后有些 crypto 投资人有兴趣，但他们愿意投都是他们的原生代币。那我们其实并不想要收，
就比较麻烦。
对，我们其实并不想要收他们的原生代币。
对，完全可以理解。那传，比如说传统了，就是你知道，就是 VC 呢？创投呢？
创投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们也有找创投，我们也有找一些创投反应。但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我们应该已经算是 Series B 了，但我们其实我们还没有办法证明我们有办法，就是我们有办法，我们有办法获利。我们等于是你有很多的用户，但是你这些用户你要怎么从他身上赚到钱？然后这是一个，这其实是一个大家会有个会提出质疑嘛？那你要怎么样赚钱？
所以 Series B 了已经，所以那时候要募的话就 Series B，
我们要募是 Series C
了。哦、对， okay, 所以这样 Series B 已经募到多少？然后那时候估值多少？
我们那时候 Series A 是募到20个 million， 然后我们那时候估值4000万，然后我们到 Series B 的时候大概是再多募了快10个 million， 然后再估值是7000万美金。
七千万美金，
对对，7000万美金，
所以总共募了大概3000万美金，然后估值是7000万美金，
对对，走对，差不多。
哦，哇哦，那其实股东也拿了蛮多股份的，
对对
对，比例也是高，
对，也有些还有前期股东的那些，对啊，
对啊，像等于是 total 3000万美金，3000万美金就是9亿，对不对？9亿、10亿台币啦，哈，台币这样，哇，那的确是压力真的是蛮大，所以你那时候你们那个 co-founder 也是应该不是在亚洲找投资人吧，应该都找欧美比较多嘛。
我们那时候的 A 轮投资人其实是新加坡投资人，
哎，是
新加坡投资人。那其实他背后当然有一些就是中国投资人的，
是，当然。然后所以我好奇是说，你知道，就是你们有这么大的一个 user base， 虽然 yes 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他的 business model 还没有健全，可是这个在欧美大家会很 care 吗？还是就你们的经验来讲，是你知道大家会觉得说，哎、欸，没关系，你们人很多，我还是来 support， 还是说哦不行 ，sorry， 已经到 Series C 了，我一定要看到赚大钱的一个那个。
我觉得如果是在疫情之前，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可以靠我们的 active user 跟我们的用户数字去有办法去募到下一笔的钱。但疫情之后，很多事情有了一些改变，尤其是当美国升息，就是美国升息之后，其实那个钱就所有的投资人对投钱这件事变得更加谨慎，对对，又变得更加谨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在算。如果我们真的把公司，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公司要不要就是缩小公司范围的时候，我们想说，哎、欸，也许2024年的时候经济就会回春。但实际目前看起来其实也是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回春的迹象。
就大家都是说哦，预期会，但是就是对。哎、欸，那我好奇就是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卖掉公司嘛，因为其实有这么强大的一个 user base， 理论上应该很多公司可能会有兴趣嘛。那时候你们有尝试吗？然后状况如何？
我们那时候
状况如何大家都知道，没有结果。但是就是对啊，那时候
有的确有一些人跟我们谈卖掉公司，但是跟我们谈的卖掉那些就是单位，可能有些像是可能是赌博平台直播，然后是一些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希望我们的用，因为我们用户年龄层比较小，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希望就是我们的品牌就是卖给他们，就有一些像这样的一些考量。
哎呦，你看，就是真的是年轻人真的不懂事啊！开玩笑。空空的几岁？那个美国人
跟我一样，要40岁左右。
哦，40岁，哦，
40、41，对。
是哎、欸，那怎么会？没啦，因为很多人他会讲啊，干能够卖，能够 cash 回来就好。不过的确，这个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你卖掉，你就等于是把像你讲，你把你的 user 导到这个地方，这样很有可能 user 不适应也全部都跑掉了，或甚至有不好的结果这样。哎、欸，但都没有你们喜欢的买家出现了。
我们
应该这样说，你们有试着去 approach 你们觉得不错的买家吗？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公司可能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公司其实，在认识人这件事情上，其实算比较少，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就是工程师嘛。那我们co-founder，我们应该说我们co-founder后来，我们co-founder后来回去学校教书，所以他给他的学生来当我们的 CEO， 所以我们在人脉这件事情上本来就相对比较弱。而且其实我们之前就是，我后来在参加，就是去年前年去那个台北区块链之后，他们然后跟很多人聊的时候，他们说大家都很惊讶，为什么台湾会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服务的团队，但却没有人听过。对，然后大家就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跟任何人接触，我们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做产品上面。对，所以我们在募资上面来说，我觉得有另外也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真的认识的人就比人家少。
对啊，这个我觉得的确，你这样讲我觉得就合理，就是我觉得是 CEO 的问题啦，你不是 CEO 嘛，对不对？
我不是，
啊，所以我可以骂 CEO， CEO 问题啊，搞什么都他的问题，就是哎，明这是 CEO 责任啊，就是你知道这个 business model 的状况下，你就要想办法让公司能够撑到某个程度，或是至少有资源可以再去 try 更多不同的点。那简单来讲，就是你要能够筹到钱。对啊，你如果今天你商业模式的钱进来不够，你就要想办法从投资人进来的钱进来这样。那去募资有时候不是你的产品多好，甚至像刚刚讲，你已经有这么强大的 user base， 不好意思，你可能还是要再画一些饼，或者你还是要靠一些关系，你还是要爸爸是谁，妈妈是谁，或者认识谁。就像你那个原本那个教授的 co-founder， 他应该就有这些 connection， 都能够找到华硕的手机的，对不对？所以他理论，那他那时候没有想说 再回来多帮忙一点。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们 CEO 其实有找很多，有试着去接触很多不同的那个 VC， 还有很多不同的创投。但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跟你接触到的层级也有关系，因为你如果不认识比较高层，
啊、
等一下一层一层往上打上去，
那个不太 work
對。对、啊，其实你等一下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做
就是关系，真的是靠关系。
就是在我们在这方面来说，我们关系上算是比较弱。然后
教授也没有吗？還是說
教授的话，因为他的关系比较偏向是就是。全就别硬体厂商、
产业类的
硬体厂商的关系可能稍微好一点。
理解理解啊，这个真的，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请到 Michael 来分享，就这你刚刚讲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所有人会遇到的问题。
对，
就第一个就是你的 business， 你的 business model 不够 solid， 所以就算你有这么强大破亿下载，然后月活药是你知道多少？
一千万
的月活药的 user。但你如果没办法从那边掏出口袋掏出钱，它就不是一个 business。这个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状况。那遇到这状况不打紧，你身为 CEO， 身为创业家，你就要想办法在这个困难底下，想办法再活到明天，再活到下个月，好，再把这个弄出来，然后比气场。因为我说真的，我看了这么多新创的项目啊，很少很少，几乎没有，就是一出来，获得很棒的这个 attention， 然后资源，然后市场接受度很高，大家愿意付钱，嘣就成功了，真的太少了。大部分就是比气场，然后谁能够撑过一个低谷，成功撑过一个那种痛苦的阶段，然后终于。要么是遇到一个贵人，或者要么是突然发现一个新的机会，然后起来这样，大部分都这样。所以如何比气场这件事情，有时候是运气啦，比气场，干、这都跟创业什么5P4PS 什么管理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都是但这都是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那这都是 CEO 的责任，老实讲，的确是这样子。所以你现在就完全不跟任何 CEO 有跟他有任何往那打死不相往
来。没有，我们
交恶嘛，对不对？
没有，我们其实去年底才刚办完有办尾牙，然后我们明天就会办春酒。
公司都收了，还办个春酒，太有心了。
对，因为我们其实整个团队，而且其实我觉得更好的是，因为我们整个团队其实感情很好，所以其实包含 CEO， 我们其实大家就是我们每就像尾牙跟春酒也几乎就是，如果现在还在台湾，就全员都到齐参加。
对，说到这个，我也想再问你，虽然时间很超过，但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那个时候裁员三分之二就只留下10个人，然后让你们可以活到2025年好了，假设哈，你会做吗？
我觉得我不会。因为第一个是
假设你今天你的同事们都不会听这一集，
没有我觉得我不会，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只是拖着，因为其实我看得到所有数字，所以我也看得到，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 revenue 的那个，就是一直没我们已经试过很多方法、然后一直没有办法让 revenue 有所起色。其实我们那时候 CEO 有在跟我聊，他说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可以试的方式，然后有机会成功，我们就做。但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想了很多，我那时候还列说，如果我们让 app 里面充满的广告，然后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我就算给他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办法活下来。他说：“如果我们 App 里面充满广告，用户真的会想要一个社群平台里面，就是动不动就突然跳出一个30秒广告、我想应该不会。
没错，我觉得这样很好了，就是也算是一个好的 closure， 就是不留遗憾。你不是说啊，我要是当初我再试一个什么就没有，但就真的都试过了，
对，
就尽力了。那我是真的觉得，唯一我觉得可惜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有好的买家，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么强的 user base， 对啊，可惜可能真的那时候 CEO 本身也已经心不在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
我因为我一直有看他很认真在找，但我其实就觉得真的那有些时候那个关系其实可能不是你一封一封写信寄信或什么可以很快的弥补的。
对啊，这个真的是对啊，跟大家共勉之啊，就是。CEO 的角色定位，这个三个最重要的产品，然后资金和人才，其实老讲就是这三块。所以产品这个可能你这边就 take care 很好，资金和人才就是真的是 CEO 很重要的。所以如何这个你知道有个好的这个出路也是对啊 ，CEO 真的不好当，创业家不好当。
哦，对啊，创业家真的不好当。
所以最后总结是不是非常不推荐大家来创业？想创业人赶快醒醒吧，拜托！听完 Michael 这一集，拜托不要再来了，好不好？诅咒一下还想创业的人。
我觉得如果你在要创业之前，你必须要先想得很清楚，因为你有非常非常高的机会会失败，而且其实创业有很多都是运气，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如果没有 Pokemon Go 的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前面也会亏得很辛苦，
对，
因为我们有了 Pokemon Go， 所以我们在2个月之内就破了100万下载，因为我们真的 Pokemon 做了很多的设计，所以让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突破那个0-1的门槛。但如果你说下一次你要再重新复制这样的，
不可能。
对，其实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说，你要创业，你可能要想清楚说，你有什么利基点，或者说你有什么契机是你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因为其实你不能想说你一定比别人聪明，就是你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东西都已经有人在做，只是台湾看不到，但其实可能在很多国家，印度啊、土耳其啊、巴西，可能都已经有这些服务上线了。那为什么他们做起来，或为什么他们做不起来？对，我觉得大家所有可能在做任何想要创业这些，都先想清楚。那如果你把这些都想清楚了，然后你发现你自己真的有一些很厉害的点，那我觉得 why not 就去试啊，你花个人生的一两年去试，我觉得很棒、啊。
嗯，没错没错，我非常认同运气这一趴。就我访问所有的创业家，每一个人都讲运气。对啊，那当然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这个。计划哦，我在哪一年要运气要来，这不可能计划这东西。但至少，而且基本功要先打好，不是说完全靠运气、嗯，你还是要有基本功。运气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
没有错，如果运气来真，如果你没有足够的 study 的团队或足够好的产品，
对，还是要
运气来的，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留住。
对。不过想清楚再创业，我只是觉得可能有点难啊，因为大部分的创业家应该都就像你讲，你只要想，就是你想清楚了。如果真的想清楚了，你会发现成功几率真的爆炸低的， oh. 基本上就不会来创业了。Oh. 所以蛮多创业家真的跳下来创业都是懵懵懂懂，然后不知不觉，哎、欸，我已经在创业， mm-hmm. 就是都没想清楚。然后可能哎、欸，好运的话就运气来了，他准备，但努力是基本的。
对，
然后运气来就成功。啊、如果运气没来，你就只能一直撑，或者是你知道，就是收起来，就像这样， mm-hmm. 对吧、啊？所以创业真的是一点都不开心快乐，零成就感，只充满了痛苦、无奈，然后自我怀疑、悲伤。对不对？大概是这样吗？
我自己是觉得还做的是蛮开心的，因为
我靠，
因为你可以跟一群很棒的团队，然后你可以一起，大家有针对一个目标共同努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创业新创圈比较容易发生的事情，因为你的团队比较小，然后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努力，然后那个团队合作的感觉是非常棒的感觉。
对。
但
这个前提是资金无余
哦，对
的情况下，所以一旦有资金考虑啊，感觉就是痛苦。
对，那这个真是
怀疑自我，然后悲惨，然后压力大什么之类的。好，今天非常谢谢 Michael 来分享这个非常非常有感触，然后有共鸣的一个这个创业历程啊。那尤其是在台湾，就像你讲，在台湾很少听到有哇破亿下载这么厉害的一个，然后最后哇这个就是突然这样收起来这样子。我觉得这是跟各位分享，的确，我觉得成功的经验是几乎是不太可能可以复制的，但失败的这个原因却是你知道，就虽然也很多种，但是却是可以尽量避免的。嗯，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这个雷，大家要小心，就是商业模式，然后 CEO 的这个你知道筹资能力，或者所谓的你知道应变能力，就是要很强。嗯，对啊，非常谢谢 Michael 啊！如果大家喜欢这集，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5颗星。有什么想对这个 Michael 这边，或是 Andre 这边，你现在是有离开了吗？有正职吗？
我目前来说，因为刚好就有机会，就有蛮多新创团队跟我聊，就他们因为刚好看到我文章分享，所以很多人来跟我聊，就是
对啊，
对，所以我想说，我就
你这经验超棒的，
对啊，就是
对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跟 Michael 合作的话，也可以透过我们，我们本身有一个，我们本身是猎人头的服务，有，然后我们是抽5年的薪水。对，5年薪水啊，第6年以后薪水都全部都你的，可以吧？合理吧？可以吧？嗯，好，真的谢谢 Michael，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